3月18号，诗篇34篇17节、18节，义人哀求，耶和华就垂听，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拯救灵里痛悔的人。今天呢，这两节经文其实是蛮有感触的。在和合本圣经里面都有讲说，神呢，他真的是会医治我们这些忧伤痛悔的灵，他不轻看他会医治我们。因此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什么叫做破碎心中破碎就好像你的心破了一地。比方说你本来是很诚心的，比方说你很诚心的去照顾你生重病的亲人，但他就是怀疑你有目的比方说你照顾你的父母亲，然后呢他们怀疑你就是要来分家产，或甚至不是他怀疑，是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些可能有继承权的人我记得我的大学同学多年前曾经跟我讲，他说他先生的父亲生重病然后他们赶回去，然后还没来得及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然后他们回去就参加那个丧事，结果呢这些人就认为你呢在美国好好的，你这时候回来假惺惺的，为什么？就是要跟我们分遗产。所以呢你听到这些话你心里面会挺难受的，心呢就碎了一地通常我们被出卖的时候，我们很委屈的时候，我们不被信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苦说不出的时候然后别人呢还那样的说我们，或那样的误解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会碎一地。那我就回想人生里面其实现在都是退休年龄了我感到我老了现在都在回想年轻的时候呢会伤心，但还不至于到破碎。等到那种破碎很痛苦，人世间有几次有几次的确。那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心伤到一种不是只是有裂痕很难补起来，它简直碎了一地那时候呢我觉得不需要强装说自己很属灵，你就承认说I'm not doing well， 我不好这次其实回来呢我们英文小组小组长还有副组长有都想要来看我问我好吗，我就直接跟他们讲，我说不好，我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呢就觉得无从说，因为那种苦只能到神面前去，就是 hanging there 挂在那里他们也很十分了解，只是说要不要我们过来帮你收拾家里。那我当然不能让人家帮我收家嘛，对吧因为还没真实到可以让他们来帮我收拾我家的程度所以对自己来讲呢，心里破碎，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那就去跟神哀求，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去哭甚至有时候你都没有眼泪，你就是没办法然后呢你里面其实还有怒气，因为那个破碎一地本不当如此，可是这个破碎一地虽然本不当如此，但是对看得见的人生气那是难免的，因为你在肉身当中，可是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呢就只能到神那里，等到也许40天过后你的心境可以稍微因为远离神也用时间空间来医治我们的时候，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你是在神的手里，你有救恩， 你知道你首要的人生责任是要讨神的喜悦，然后慢慢的别人对你的重伤也好， 你可以交给主了。其实就在这个倾心吐意的过程，你那破碎的心就被神奇妙的手巧妙的医治啊，他怎么缝缝补补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亲近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在做医治的工作。那神他也在做拯救灵魂痛悔的。所以这里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别人得罪我们，我们的心破碎，一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啊，因为灵里啊这个痛悔啊，忧伤痛悔，灵性痛悔，灵性痛悔呢，灵里面痛悔，痛悔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 contrite 这个字啊，就是指感觉 guilty， 感觉很好像自己是有罪的啊， feeling guilty， 然后呢在觉得有罪之后呢，不单是感觉到有罪啊，而且是因为你做了真实的，你做了一些东西，你做了一些东西呢，然后这些东西呢你体会到了，你体会到什么，你体会到你错了，然后那些做的事情呢是很糟糕的不应该做的，但没办法你已经做了，就是因为做了，然后呢我们才很后悔这个后悔，这个悔罪。所以当我们后悔我们悔罪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出路的，错已经错了，你弥补不了，而且不但是自己这一部分灵性受亏损，因为当我们反应错误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怎么讲，就已经给罪留了一个地步了。那如果我们还执迷不悟，还觉得自己振振有词，那个罪会辖制我们到一种程度，我们已经不自觉我们做了他的奴隶，我们做了某种思想的奴隶，做了某种情感的奴隶，做了某种意志力啊，做选择决定等等的奴隶，但我们还觉得我们很自主。其实这一次我看得很深的我真的就看见，甚至旁人甚至我的朋友们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当事人看不清楚，他们还觉得自己很好很棒，可以没有耶稣，可是我们有神的灵的人去看他们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种人，怎么会这样子，思想上怎么会这样，但是他是没有办法攻破的，因为我们攻破别人的思想不是靠我们的三寸不烂舌头，而是靠神他的灵他的真理。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把一堆的圣经压在别人头上，把一堆圣经讲出来那个人马上有功效，就像上周辅导的实务辅导，我给那些现在修辅导观摩辅导实习，他们真正在辅导个案的人知道，我就说你别一下子就把圣经的经文哗啦哗啦拿出来，总觉得说啊，我们只要传福音，只要把真理给对方，他对信耶稣啊，最重要是带他信耶稣，然后呢反正就是跟他讲真理他就会听，没有的。神的话语对没有神的灵的人来讲是白纸黑字，除非是他有圣灵你跟他说，那么他才听得进去。所以呢对没有神的灵的人来讲，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你把一堆圣经的话给他没有用，这个呢只能导致你们彼此之间更加的不愉快。所以对我来讲我学到的就是，特别人在这种生死面前，这种得失面前，人的本性哦，那种罪恶的邪恶都出来了，但是你看到别人的邪恶，别人伤到你，你心里破碎，你能做的就是去得医治，就好像被喝醉酒的人撞了，我常常这样比喻， 那你首要的任务就是那个救护车来了，你得跟着走，你不能说哎，你们别抬我，我不想上担架，我不要到医院，我要跟那个人理论，他为什么要这样伤我？我要让他知道他错了，没有用。这时候你疼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哀哀叫的时候，你根本都说不出来，说不出一个逻辑。结果呢，别人也不清醒，那两个不清楚的人、不清醒的人纠纠结结吵在一起，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呢，心里破碎了，被重伤了，就到神面前去得医治，赶快到急诊室去，到上帝的急诊室去。然后呢，当我们反应的不好，不合圣经，我们真的被激到了。啊，那只能怪我们自己，功力不够，内功不够，被人家击到了，打败了，被人家打败了。但是呢，那个人实际上也没赢，为什么？因为他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看起来魔鬼撒旦这个恶者好像赢了，其实也没赢，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打破了他的头，他已经输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有的合宜的反应。就是邻里痛悔、忧伤痛悔，为我们的罪、残余的罪感到战惊，为我们愤怒当中口舌所出的恶言恶语，我们来反思，求神赦免啊！因为我们自己真的也把事情搞砸了。只有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才真正的能够走过。神的祝福才会临到我们，所以如果你现在真的也是面临很困苦啊，不管是你自己或亲人重病，不管是他们伤你，你伤他们，我想我们赶紧到上帝的急诊室去，一方面倾心吐意被他来医治，一方面请他赦免我们，让他的手在我们。还有别人身上，在整个大局里面，他来工作，以至于他真的是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会看见我们的错，但是我们会去认罪，然后神不追讨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神他不算我们为有罪，因此神的急诊室。你走过这一场的历练，从急诊室出来，你就像，我不太想用浴火凤凰，但的确是，你就经历过火的洗礼，出来会是一个很美丽的灵魂，很高尚的灵魂。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祈求你，我们经历过灾难，我们被送到你的急诊室，我们祈求你。大能的医生来医治我们，我们在这急诊室里面，你动工，你执行灵里面的大手术，把我们那些污秽的、肮脏的，你也删除、剪除、拔掉坏的器官，好像癌症一样，你全部动手术拿出来，那些罪恶是当灭之物，我们不敢拥有。求你动完大手术之后。给我们有很好的休息，让我们真的是又吃又喝又睡，好吃好喝好睡之后，我们从急诊室、从你的病房里面出来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是不一样，而且是美丽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